弟兄姐妹平安，还有慕道朋友们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又可以分享他的话语。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尾声。我很荣幸啊，今天可以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查考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16章。实话实说，在我准备这段讲章的时候，我感觉有点难。因为什么难？就难在一个很难找到一个属灵的那个要点。但是感谢主啊，在预备的时候，主突然就给一个光照，就说我们是否可以从作者使徒保罗身上，我们可以学到了一些什么呢？所以今天就与弟兄姐妹就最后一章与大家分享啊，题目应该是属灵领袖的榜样。那么主题经文刚才说了，是16章啊，1到24节。按照我们的惯例呢，我们一般都是先朗读一下经文。我们还是先朗读一下经文。我读单数节，请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。哥林多前书16章1节，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及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谁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。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弟兄们，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雅盖亚出街的果子，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。斯提凡和夫图拿都并雅盖古到这里来，我很喜欢，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，他们补上了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，亚居拉和百基拉，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。我保罗亲笔问安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，感谢主啊！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哈利主，哈利路亚！主啊，何等的恩典！主啊，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，再次向我们的心来说话。求主你祝福保守我们下面这段时间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如甘霖赐下来，让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，聆听的耳。主啊，也保守孩子的正道能够满了你的同在。使用我做你话语的出口，愿主祝福看顾， 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说到保罗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对他有多么熟悉。我知道巴西最大的城市乃至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叫圣保罗，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在伦敦以他命名的大建筑大家知道吗？是圣保罗大教堂，也是伦敦的地标性建筑。在我们在加拿大美国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起名也叫保罗，是吧？ Paul。 你比如说我就知道 NBA 的球星有保罗乔治还有克里斯保罗。所以这还不算，其实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，保罗是新约书信书卷里最多的作者。新约书信书卷一共27卷，保罗写了13卷，所以几乎占了一半。如果说希伯来书要算上的话，有可能更多一些。那么保罗他的生平又是什么呢？他是公元或者主后5年，有的说是3年，出生于罗马基里加省的首府大树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他叫大树的扫罗啊，原名叫扫罗。他一出生就具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啊，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呢，他也是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啊，是所谓他说叫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而且自小就在当时最有名望的犹太拉比加马列手下受教。所以可以说保罗自小就具备了当时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，希腊文化和犹太文化。所以我们往后就看到主大大使用保罗不是偶然的，我们认为是主的预备，也是主的恩典。而且保罗在信主以前他是一个热心的法利赛人，他严格遵守律法的规条，他甚至说自己什么，他说自己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。但是他没有信主之前，他因为耶稣宣称自己是基督啊，是神的儿子，他认为是对神的亵渎，还记得吗？他非常的乐见斯提凡被众人拿石头砸死，他给他们看衣服，他甚至还从耶路撒冷的大祭司那里领取文书，他要追捕基督徒到那个当时的大马士革去。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他遇见了主耶稣，对吧？主耶稣的大光光照他，他瞬间失明，而且主耶稣告诉他，你所迫害的基督徒其实你是迫害我。其实这件事彻底的翻转了保罗的生命，对吧？大家还如果看《使徒行传》第9章，他在那里3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但是主借着一个信徒叫亚拿尼亚跟他说，你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，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的名。所以保罗的生命发生翻转，他从一位迫害基督徒的迫害者变成一名护教者，甚至成为伟大的宣教士啊！他一生至少进行了3次漫长的宣教旅程，他足迹遍至当时的小亚细亚、希腊、意大利，在外邦人中建立了教会，对吧？他也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。一直到主后67年，他在当时的罗马皇帝尼禄手下为主殉道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他是被斩首的。所以你看天主教里给他的一个象征是什么？右手拿着剑，左手拿着书，或者叫圣经。所以他的象征就是书和剑。如果你们看保罗，我找到这个图像， 它是剑和书。那么回到经文本身，保罗在这里，他当时是住在以弗所啊。我们看地图的话，我给大家看个地图，这里看的不太清楚，就是两个红的那个方块啊，左边的是哥林多，右边的是以弗所。以弗所和哥林多可以说是隔海相望，所以如果保罗坐船的话，他可以直接到达哥林多。但是保罗有起义什么，他要到访其他的教会，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他要向北到希腊半岛的北部，如腓立比、铁撒罗尼加，然后从南下到达这个哥林多。但无论什么行程呢，保罗都说什么一句话，他说主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啊。有意思的，同样的话，主若许我，在前面的第四章十九节也提到过，主若许我，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没有，这时的保罗他已经学会了一切都交托仰望给神，他甚至连自己要去什么地方他都要交托。当然保罗有这样的心智肯定不是偶然的嘛，是吧，是他不断经历神，不断仰望神的结果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，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，在保罗和希拉的第二次宣教旅程中，他们本来打算是向西进入亚细亚，但是圣灵不允许，对吧，圣灵禁止，然后他们想那我们就往北进入叫庇利亚，对吧，但是呢叫庇推尼，但是呢圣灵也禁止，然后他们呢就下到特洛亚，在那里有一个著名的马其顿人的呼声，对吧，马其顿人的意象，他们就是渡海到了马其顿，也就是现在的欧洲。于是呢他们向欧洲宣教，所以打开了这个福音的大门。所以我想保罗的经历在他这个宣教过程中应该是很多的，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经历神中，保罗应该说学会了一切都交托给神。我会说作为属灵的带领，作为属灵的领袖，保罗如此，那么今天的教会的领袖也应该如此，对吧，甚至的不单是教会的领袖，我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也应该如此。因为我们的神掌管一切啊，就像刚才我们诗歌唱到，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他是掌权的神，我们交在他手里是最稳妥的。说到这里我就想，我们容易一个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，我觉得就是越过神去做事。你看我们在旧约中那个亚伯拉罕，我们说他越过神娶了夏甲，对吧，造成的家庭内部的不和，甚至到现在还影响，大家知道以色列和阿拉伯族的争斗是跟当时有关系的。新约里彼得越过神，当主耶稣说我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怎么说，万万不可，这是不可的，千万不行的，以至于主耶稣怎么说他，撒旦退我去吧，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想越过神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，是想以我们的意思去成就神的事情，以至于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我们基督徒也许做事应该是顺服神，等候神，再行动，这才是我们蒙福的道路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，乔治·穆勒啊，1805年到1898年，他是19世纪英国基督教弟兄会的啊领袖，他开办 孤儿院在布里斯托，他一生照顾的孤儿人数超过10000人以上。但是穆勒，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，他老家在德国，所以有一次在祷告中，他就觉得神好像告诉他，你可以回德国去看看。但是他对神说什么？有三件事阻拦我不能去德国。第一，如果师母跟我同去，我家里的三个孩子没人照顾。第二，我没有路费。第三，我这么多的孤儿也需要人照顾。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是否是要让我回去呢？如果是的，就求你在这些事上为我预备。啊，感谢神，在这以后有一天来了一个人，他说我可以帮你照管孤儿院，啊，第一个满足了，有人可以照看了。还有两件怎么办呢？有一天呢，又有一位师母说要在他家住几个月，那么正好呢也可以照顾他的孩子们。第二样也有了。然后第三项，路费怎么办？有一天有一个人送他了一笔啊个人的用费，啊，这三样好像都满足了，所以他说这是神的意思，准备开始动身。接着保罗往下就解释他为什么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呢？啊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啊，不用说，这里宽大又有功效的门，显然是指传福音的门，对吧？有很多人信主，那确实，这个门是宽大又有功效的。如果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19章，当时保罗他们在以弗所，你还记得吗？很多人归主，甚至很多人把那个家里的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邪书给拿来给烧了。那个书值多少？值50000，在当时的那个钱的50000，相当于现在可能上100万、上1000万。但是，同时反对的人也很多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还记得吗？那个因为他们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福音的果效非常大，以至于当时做银匠的那个迪米丢，他们这个生意受到了影响，因为人都不买这个偶像了，他都信主了嘛，以至于他们怎么？他们鼓动全城的人来反对保罗啊，他们鼓动众人，对吧？就是说保罗他反对他们那个神雅迪米女神，还记得吗？所以以至于保罗要差点等于被他们要撕碎了，还记得吗？所以你看，真实的果效也真实的发生。有福音很广的时候，反对的人也就很多。其实我们也明白，不单单是当时的保罗，就算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不也是这样吗？对吧？一方面福音的果效很好，但是同时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，就是阻拦人来信福音的事太多了。我觉得从属灵意义上来讲，当神的国度扩张的时候，那么撒旦的国度就势必被削弱，那么撒旦他做这样的事情破坏，对吧？拆毁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那么作为属灵的领袖呢，肯定要看到机会与挑战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们要祷告，我们要坚持真理，我们还要有弟兄姐妹的支持。同时我也想，弟兄姐妹肯定会问，神为什么不挪去这样的拦阻呢？弟兄姐妹想到没有？是否是神如果允许在我们传福音过程中有反对的声音在，实际上让我们也在经历他的大能和作为，对吧？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多能说，有多有能力，而是让我们明白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同样的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很多呀，好像就是有一位，比如说基督徒，他在公司里，啊，他当了一个部门经理， 那么他就可以有机会接触很多同事，他就想怎么办，利用午休的时间带领这些同事们读经，然后顺便传福音。有几位同事就信了主，但是呢反对的声音也就来了啊，有人就给他打小报告啊，说他传教影响工作，甚至什么还质疑他的人品，他的人格，这个也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么保罗为什么会传福音，要传福音呢？除了他说的遇见主，主的托付，所以他说了一句话，在亚基帕王面前怎么陈述，他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他也非常谦卑，他说什么，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，我若不传我就有祸了。所以保罗他一生为主传福音，他作为最伟大的传教士，他一生三次的宣教旅程就是他传福音最好的证明。保罗是这样，历世历代也有很多像保罗这样为主忠心摆上的仆人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叫英国的亨利马殿，或者亨利马 Martin 牧师，他打算去印度传教。他在行前要进行体检，医生告诉他说，你的身体太弱，印度的气候实际上不适合你，你恐怕就不能久留人世。这个马殿牧师就问，照你预料我还能在那里活几年呢？医生怎么说，至多七年。马殿牧师听了非常高兴，非常喜乐，他说太好了，我还有七年的光阴可以为主去做这许多的善功。所以他于1806年4月22号前往印度的马特瓦斯城，然后再往卡利古特城，1811年在波斯传道，并把新约圣经翻译成波斯文，然后翻译完毕打算回国，走到小亚细亚的多基城，他病重而死。其实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好像作为平信徒说啊，都是牧师，都是保罗那样的领袖，但是传福音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。巴不得我们是否也可以讲，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。保罗对主耶稣是完全的交托仰望，那么他对自己的同工又是如何的呢？是扶持尊重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，我们或者看保罗的书信，我们知道保罗在一生宣教中有太多的同工，有人把他这个同工分成几类，四类。第一类叫核心的长期同工，也就是说一直陪伴保罗的巴拿巴、希拉、提摩太，还有路加医生，写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的。其次是宣教牧养的协助同工，他们有时候参与旅行，有时候参与特定的城市牧养，提多、亚波罗、白基拉、亚居拉。还有一个短期帮助地区性的同工，以巴弗提、以巴弗、马可。还有一些就是特别场景中的同工，亚历达古、推基古和腓利门啊，这些在我们看在保罗的书信中都有提及。那么在这里保罗提到了两位同工，一位是提摩太，一位是亚波罗啊。说到提摩太我们并不陌生，对吧？他是刚才说了是保罗的核心的长期同工，甚至被保罗称为我属灵的真儿子。他后来也是牧养教会的，保罗还写了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。 所以我们前面提到，就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前面提到保罗要留在以弗所，所以他先派提摩太作为这个他的先遣队去到哥林多啊，一方面是处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另一方面呢，也是代表保罗去做监督和督导的工作。提摩太，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或者看一些经文，我们会发现他的性格比较柔弱，而且他还比较年轻。而哥林多教会我们查过来，我们都知道实在是问题多多啊，分党纷争，道德败坏，属灵骄傲，所以呢保罗可能预见到对提摩太他们可能不尊重，那么容易被他们看轻，所以保罗呢就提前写给哥林多教会啊，我们看这个经文，就是让他们要尊重提摩太。我们看这个经文要表达出什么意思，大家弟兄姐妹可以读出来。第一，保罗是公开为提摩太撑腰的，也就是说他为提摩太背书，让哥林多教会的人不可藐视他啊。第二，关心他的感受，就是鼓励提摩太在那里要无所惧怕，要刚强壮胆。那么第三呢，他也强调了提摩太的身份，你不要看他年轻啊，他是代表我，他是劳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，说他把提摩太与自己是并列的呀。所以最后呢，他也强调要哥林多教会接待他，安排他，对吧，要平平安安的送他前行，送他行路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看到了没有啊？我们注意到保罗这样的属灵领袖，他为年轻的同工后辈不但是祷告护好，也要在众人面前支持他的权柄，也真的为他背书。所以我们不光是就是作为属灵的领袖，不单单是要为我们的，对吧，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后辈要祷告，我们真真的也要建立他们的信心，在众人面前让他能够鼓励他，让众人面前能够肯定他的权柄啊。说到这，我自己有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记得我十八年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2007年信主的时候，刚信主没几个月，那么当时的那个小组长他说他想让我带领，他是鼓励我说王弟兄，你也可以给我们分享啊，带领一下查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心里其实很忐忑的，那时候虽然我觉得我可以能够，也许能够说一些，但是肯定是不安的。所以他就不断的鼓励我，而且他给了我一些资料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人第一次那个带领的时候记忆犹新，18年过去了，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带领的是什么吗？也是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还记得那时候叫有一句话，人不要自欺。所以我就想啊，如果没有当时的组长的鼓励和带领，我是真的不敢，对吧，刚受洗几个月就敢去带领这个查经。所以这里我当然也鼓励我们的团契带领组长，不要怕，让弟兄姐妹敢于带领，我们可以，对吧，在旁边扶助嘛。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主分享主话语的精兵嘛，因为这是主的心意啊。当然反面的例子也有啊，我是网上看到一个故事，说教会有一个负责的弟兄，可能是兄弟会的背景，他要想把另一个弟兄给弄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弟兄提出了一些意见得罪了他。什么意见呢？实际上就是在一些做法上，这位年轻的弟兄可能反对他，觉得他做的不对，那么呢他可能就想把他给弄走。 其实在教会中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我们想每个人都要听自己的，一旦有人反对我，我可能就希望他消失，或者希望他不要这样。可是想到我们的主能够赦免我们，我们的主也希望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真的要能够从主那里得到这个，对吧？饶恕的功课也好，得到这个能够听不同声音的功课也好。因为首先是主饶恕了我们，我们又怎么能不饶恕弟兄姐妹呢？保罗也提到了另一位同工叫亚波罗啊。对亚波罗我们知道多少吗？他是亚历山大的犹太人，极有口才，并且熟悉圣经，他也曾经服侍带领过哥林多教会。还记得前面我们查过吗？第一章的时候，哥林多教会的人就是说，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啊，我是属保罗的，他们把保罗和亚波罗是并列呀。所以可以想到亚波罗可以讲，可能在哥林多教会人看来与保罗具有可能同等的属灵地位。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亚波罗，我想至少有一点，就是告诉他们我和亚波罗之间没有什么芥蒂，不以免引起，对吧，人为的这种纷争。那么我们看到保罗是劝亚波罗去哥林多教会，但是亚波罗说不愿意去。但是你注意到没，保罗是尊重他，没有用他的属灵权柄，还是你必须去啊，逼迫他去。那么既然亚波罗不愿意去，保罗就说尊重你的选择啊，说你什么时候想去你再去。第二呢，维护亚波罗的形象，他称亚波罗是什么，是兄弟，是弟兄，也就是说强调他们之间是没有嫌隙，没有争斗。因为考虑到前面第一章说的，他是证明我们之间非常和睦。第三是什么，信任。他不认为亚波罗是有什么借口，或者保罗亚波罗想就说我就不听你保罗的，他说他有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，也就说明什么，他没有怀疑啊，亚波罗你是不是故意不听我的啊，故意给我这个，对吧，给我一个下不来台。他认为亚波罗是真的神没给他感动不愿意去。所以呢，既然亚波罗不愿意去，保罗就没有催逼他，而是认为神会预备时间，他不是用自己的权柄啊去强迫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曾经有人说什么，他说教会中一个最麻烦的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是有两位属灵生命好的领袖我带领。因为如果有一位属灵高，一位属灵低，那么属灵低的啊，我们说顺服属灵高的，因为毕竟属灵生命不好嘛。两位都很属灵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如果他们都谦卑自己，一起寻求神的旨意，那么服事就会更加顺利，对吧？事倍功半，弟兄姐妹也会合一，教会也会更加复兴。但反之呢？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意见，都不服对方，你属灵生命好，我属灵生命也不差，你有神的给你的带领，我也有神给我来的，对吧？给我来的话语，那么这个时候教会就会受的亏损，甚至引起分裂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看保罗亚波罗啊，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保罗这样行事为人的这种方法原则值得我们学习。其实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保罗和提摩太，保罗和亚波罗这个关系不太一样。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是属灵领袖和年轻后辈，保罗和亚波罗是属灵领袖 平级之间的关系，好像有一个上下级，有一个平级之间的关系。但是对于前者，我们说叫扶持坚立，保驾护航，扶上马再送一程。那对于后者是尊重，相信神对给对方的感动，不是按照自己的权柄或意思来行事。我想这个可能对我们教会应该说是一个普遍的原则，因为我们毕竟有属灵的，对吧，后辈，我们也有属灵的之间的这种平辈嘛，用就是用世俗的话说。我们说了保罗对主耶稣，对同工，那么他对普通信众又是如何呢？首先是提醒劝勉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。前面我们都说了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实在是很多，所以保罗这样的提醒也是非常必要的。那么问题多，破口就多，那么魔鬼撒旦攻击的机会就很多。那么保罗提醒他们要警醒，要站立的稳，那也就是对症下药了。那么要做到警醒，我们都知道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？就是祷告吧。因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随时要吞吃我们。我不知道大家看过一本书没，叫就是 C.S. 路易斯的《魔鬼家书》啊。我看了一个故事，它是以魔鬼和写给小鬼们的信来这样的一个故事，其实也很有意思。啊，他就说有一次魔鬼带着撒旦带着三个小鬼开会，他说我们如何引诱一个基督徒离开一个基督徒的正常生活，不再读经，不再祷告。啊，第一个小鬼说啊，我可以放在他心里做工，让他怀疑上帝不存在，让他只为自己而活。啊，撒旦说啊，这个很难，你很难说服他信了上帝以后他说没有上帝，这个可能不行。啊，第二个小鬼就说什么，我告诉他没有地狱啊，死后也没有审判，这样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那个撒旦也说，这个上帝也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个罪人死后的结局就是地狱，他怎么会承认没有地狱和刑罚，这好像也不行。那第三个小鬼怎么说，他说我有办法，我要在他心里呢告诉他说什么呀，今天太忙了，我就不读经祷告了，等我明天再亲近上帝吧。撒旦笑着说嗯，这个办法很好，你去引诱他吧，因为你这样做就可以引诱他不再读经祷告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魔鬼其实是很明白我们的，他也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他最明白我们。现代社会是个快节奏的社会，现在我不知道问候语是不是改了，忙不忙啊，最近很忙。所以我就想原来的我们江牧师的太太，我们周平师母，她师母她分享过一段我觉得挺好的。她说当今是忙忙忙，第一个忙，忙碌的忙，第二个忙，忙人的忙，第三个忙，茫然的忙啊，忙忙忙掌管一切，也是魔鬼得意之时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正因为在忙忙忙之中，我们每一个人就被这样忙碌盲从茫然所吞噬了。还有一种人，他就是不怕，不用管，不管这个忙忙忙，怎么办？躺平嘛，无所事事的混日子，虚度光阴。但是这无论哪一种，可能都背离了跟随耶稣，忠诚于基督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任何的一方都太过这些卖力的话，我们可能真的就会南辕北辙。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充电，我们要 我们这个人生的锚抛定在耶稣的磐石上。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源头不对，或者说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对，那么这个电充的可能就有问题了。所以他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最重要的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要对，这样无论我们做什么，无论是在家里，是在家外，是在教会内，是在教会外，我们才能做到正确的关系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可能忙忙忙，最终我们发现其实也是拜那种无形的偶像。所以再回到经文，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我觉得有两层意思。第一，在真理上站，认识真理，不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。因为我们如果对真理了解了，我们就不会被异端啊所引诱啊。现在北美有，我们前段时间有那个全能神教啊，东方闪电在我们教会也真有发生过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姐妹有真理可以识别。有这么一个小故事，大家听了可能会哑然失笑，说有一位姊妹做见证，她说我丢了500块钱，心里真难过。然后经过祷告以后呢，我就走到街上去，感谢主，我捡到了1000块，比我丢的还多，是不是很可怕？第二呢，就是在信仰上要站立的稳，就是根基扎实。一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主耶稣那个盖房子的比喻，如果我们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那么任凭风吹雨打，我们对吧，房子都不会损坏。而这个磐石是什么？显然是在耶稣基督。如果不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，肯定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又想啊，咱们在教会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我得罪大家说一下，有的信徒是不可以共患难，有的信徒是不可以共富贵。不可以共患难，岁月静好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也参加聚会，我也能遇到了难处，生活中生了病，有了难处，失业，就打了退堂鼓，觉得神怎么没有眷顾我。不可以共富贵，平平常常还挺好的，一遇到挣钱的机会，一遇到发财的机会，就忙着事业去了，那聚会也就不参加了。当然要打好根基，肯定要有真理的教导，所以真理的教导最好从福音课程开始。感谢主，我们前段时间有11位弟兄姐妹受洗。我们有的时候为了向人传福音，让人信主，我们是不是有意无意的，我们说了一些爱、宽容、饶恕，但是我们却避免讲罪、审判、难处。所以还有呢，就是提醒或者慕道友或者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对吧，信主不是天长蓝，我们而且信主教会中也不是净土一块，要眼目单单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定睛在人身上。我这里又有实例啊，我们小组的一位姐妹就是前段时间突然就不参加聚会了，后来有一次他来了，大家就问他为什么不参加聚会了，他说拐弯抹角，不想吞吐，最后就说了嘛，他说教会中有人把他绊倒了，他说教会中怎么会有也会有这种人存在呢，但是具体的他没讲，但是我想肯定是他看到了教会中一些丑陋的事情。那当然弟兄姐妹开导他说，教会不是净土，教会是罪人的蒙恩罪人的集合，人往往是靠不住的， 包括牧师，包括啊传道，所有包括长老，甚至包括包括我，只是都是这样的。所以感谢主，当我们弟兄姐妹跟他讲这些话的话，这位姐妹就释然了啊，最后也是现在可以按时啊参加我们的聚会了。保罗鼓励他们还做大丈夫啊，大丈夫原文的意思叫什么？叫成熟男人，也就是说做属灵的大丈夫，而不是属灵的婴孩。那这里一个最重要的点是什么？叫捍卫真理，或者我们叫护教。在信仰需要我们站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退缩；我们在真理受攻击的时候，我们不沉默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不再停留做婴孩，我们要长大成人。就像那个以弗所说，我们都知道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当然弟兄姐妹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要澄清一下，我们说要刚强，最后要刚强，这个刚强原文是什么？是被刚强起来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，咱们想到没有，我们刚强不是靠着我自己刚强，是圣灵使我们刚强，或者说战胜仇敌不是依靠我自己有多强也多刚强，而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多刚强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我什么时候软弱，我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似乎很矛盾，但却是真理。因为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不是靠着我们自己，是靠着主可以刚强起来。所以有这样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位弟兄去看一位生病很严重的姊妹，那位姊妹就说：“弟兄啊，我软弱，我不能刚强，我觉得我胜不过那个撒旦。”那个弟兄怎么说？弟兄说：“你软弱不能刚强不是问题，你问题而在于我们的主是否刚强。如果我们的主是刚强的，你软弱一点没关系，甚至你完全软弱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软弱的时候你靠着主就可以刚强了。”最后是凭爱行事。那么保罗强调信徒要刚强，他另一方面也强调我们要有爱心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如果说前面刚强是侧重于信仰的持守，那么后面爱心就是侧重于我们要有生活的见证，对吧？我们既要坚持真理，我们也要柔和谦卑，爱人如己。那关于爱我们说了太多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知道吗？叫爱心篇，爱是恒久忍耐啊，爱是又有恩慈，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等等等，对吧？最后他不总结了吗？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爱是我们基督徒行动的核心和动力，对吧？我们不单是要做对的事，我们还要以对的心去做。如果我们没有爱，那么我们这教会的服事去爱人可能就是冰冷冷的责任了。其实爱也是我们属灵成熟的标志啊。保罗在那里不也爱心篇说，我能说万人的方言，甚至我能做先知讲道，我还有全备的信心，我能够周济穷人，牺牲自己，如果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我想一句话，属灵的成熟可能不是我们懂得了太多的多少的神学知识，属灵的成熟是我们懂得如何去爱，如何去行出爱。你还记得保罗的故事吗？当在加拉太书，彼得 在安提阿的时候，一开始是以众人吃饭，是吧？以外邦人吃饭。当耶路撒冷派特派员过来的时候，来安提阿考察的时候，他彼得就装假退去，不与外邦人吃饭。那保罗对彼得可是毫不客气啊，他说你在外邦人面前装假，不按真理行事啊。显然我们会说彼得保罗指责彼得不是羞辱彼得，他也是让彼得恢复纯真的信仰，也是恢复他的爱心，他也是凭着爱心去做的。主耶稣不也是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，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。所以大家可能都知道葛培里，大布道家葛培里博士，或者比尔格尔汉格林汉啊，有时候叫格里汉，有说有一天他在纽约街头行走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一个黑人，他给他派发福音单张，那对方问说你是谁啊？葛牧师说我是基督啊，不是，我是基督徒，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。那对方就说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基督徒吗？我看不见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没有人彼此相爱。你们要是基督徒，如果彼此相爱，肯定会被认出来是基督徒了。所以葛牧师听后非常的难过，也感叹不已，他是劝勉全球的基督徒要切实的彼此相爱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呢，保罗作为这个属灵领袖给我们怎样的看见？对主耶稣交托仰望，忠心服侍，对同工劝勉爱护，尊重选择，对信众提醒劝勉，凭爱行事。所以最后保罗也提到叫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，主必要来。爱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是主给我们的两大诫命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也相仿爱人如己。这里保罗甚至把它提高到什么，提高到一个关系到我们得不得救生死攸关的大事。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诅可咒啊！所以真信徒不只是认同的教义，而真的是要爱我们的主啊！而主必要来，大家知道这是个亚兰文，它的亚兰文的名字叫 Maranatha， 有一首歌就叫 Maranatha。 其实我要选 Maranatha 的好，主必要来，主必要来，对爱主的人是我们喜乐的日子，是我们得赎的日子。因为主说你们要挺身昂首，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 Maranatha， 主必要来，对不爱主的人那是审判的日子。还记得启示录最后一章倒数第二节怎么说吗？主必要来，使徒约翰怎么说的？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可以像当年的使徒老约翰说那样，主必要来，主啊，我愿你来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何等的恩典！主啊，相信你借着当日保罗作为属灵领袖他给我们做的榜样，今天也是你提醒我们教会中属灵的带领，我们如何去关爱我们身边的同工，身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又如何的来全然的交托给你，把一切，把自己，把一切的事工都交托仰望给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近了， Maranatha， 你一定要来，主必要来。主啊，也巴不得让每一个儿女此时此刻我们能预备好自己， 我们警醒自己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迎接你的再来，我们也能够问心无愧的像老约翰那样说，主啊，我愿你来，我们已经预备好自己了。主啊，巴不得你此时此刻就向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自己的时候，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此时此刻就认罪悔改，就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预备好自己迎接你的到来。主啊，这是儿女的盼望，这是我们得赎的日子，这是我们喜乐的日子。主，谢谢你赐给儿女这样的看见，也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刻都为你而活。主，赞美你，仰望你，也听孩子们有声无声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